第十八回里面，这样热热闹闹的一个景象过去，我称它为《红楼梦》的一个大事件的一个高潮。那么当然，对于作者来讲，始终会觉得所有的繁华的背后有一种无常啊，所以他在描写繁华的时候，总是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很多人世间非常无奈的哀伤的东西，包括这样的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嫁到宫里，那么回来见父母的时候，爸爸是不能见的，因为是男客，所以要隔着帘子来讲话。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现在不太容易理解的古代的很多的这种大户人家的规矩，可是里面也造成了所谓的富贵繁华背后难以言传的一种哀伤的东西。那我们看到《红楼梦》是一个长篇小说，这么长的一个小说，不太可能在戏剧性上永远制造一层接一层的高潮，有点像我们看电影，我们会觉得一个电影拍得好的时候，我们会记得几个高潮的场景啊，觉得非常热闹的场景。可是其实从一个高潮的场景转到下一个高潮的出现，中间这些平常的日常生活，会是一个长篇小说或者说一个长的戏剧最难处理的部分。所以我觉得《红楼梦》里面，以现在我自己读《红楼梦》读了这么多次以后，我很喜欢读的是今天我们要提的十九回、二十回，最主要是因为这两回当中几乎好像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就是元春省亲刚刚结束，回到皇宫去了，所以大家有一点疲倦，那么收东西收了三天才收完，那么累得半死，所以大家就觉得还在过年，所以最好不要有什么其他的重要的事发生，大家就在那边赌博的赌博，看戏的看戏，所以他在写日常生活。那么在日常生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作家写到这种平凡无奇的事情的时候，他的功力就开始显现出来。所以我觉得等一下我们会一起读十九回啊，跟大家带着读完，你会觉得这一天很有趣。他可能围绕着宝玉这个角色，就是王熙凤还很忙，因为这个园子已经收了三天，东西还没有收完，所以累得不得了。可宝玉就很闲，他也不知道要干嘛，就在那边东逛西逛。那么这一天早上刚好还在过年嘛，因为过去旧历年，可能很多年轻朋友已经不太了解，就是他大概都过到二月初二，就是元春回来是正月十五是元宵节，要过到旧历的二月初二才算年过完了。那么所以正在过年，所以宝玉身边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丫头叫袭人吗？那袭人的家里就派人来跟贾母报告说，可不可以请一天假，那让袭人回到家里面去跟父母见个面啊，去过年啊。这里面我们现在不太容易了解，就是我们今天即使菲佣吧，或者是这种家里的佣人也都有假的，那么过去当然没有，就是这种都是买来的女孩子，而且袭人是签了卖身契的，就是卖给贾家做佣人的，那么所以根本大概没有什么嫁不嫁的问题。可是因为贾府对于佣人其实很厚道，所以他们家里面来要求贾母说，可不可以请袭人回去过过年，跟父母见个面。那他们当然也就准了，所以袭人就回家了。那么袭人回家以后，宝玉就更无聊了，因为宝玉身边每天陪着他玩的可能就是袭人，所以他就在那边无聊跟小丫头们掷骰子啊，或者是玩围棋啊，玩一玩，他也觉得没有什么趣味。那么过一会儿就是东府，就是贾珍啊，这个贾宝玉的表哥堂哥，那么这个堂哥就请他说，要不要过来看戏，因为还在过年，所以家里正在演戏。他就跑过去看戏了，那么换了衣服跑过去看戏。那么看戏的时候，薛蟠呐、贾强、贾琏这些人都在，都是爱热闹的男孩子，所以演的戏点的那个戏的内容，你可以看到很有趣，就是四出戏都是热闹的不得了的戏。我想这个也许我们现在不太了解啊，就是说过去的戏曲常常分成比较优雅的，文词比较雅致，然后唱腔很细腻的，像《游园惊梦》《牡丹亭》这一类的戏，就是我们讲要听的戏啊。那有一种是要看的戏，就是武打的啊，武打的戏。那像很有名的，像孙膑下山啊这一类，可能现在在台湾歌仔戏里面都还有，像明华园常常演孙膑的戏。那孙膑是 春秋战国的时候，一个被人家陷害的人，兵的意思是兵卒啊，就是古代的一种刑法，把足踝、脚踝以下切断叫做兵啊，兵卒。那大概有两种刑法是跟脚的这个刑法有关，有一种脚踝以下切断的叫兵，有一种是从膝盖以下切断的叫月啊，月字边一个刀这个字。所以孙膑是一个受刑的人。那么因为受刑以后，他后来传说里就说他上山，然后练修炼法术，最后就写了《孙子兵法》，变成了春秋战国最重要的一个兵家。那现在《孙子兵法》很红啊，在国外翻成世界各国的语言，据说各国打仗都用《孙子兵法》这样。那所以孙膑在民间一直有他很高的这种知名度，就是民间很喜欢这种戏，因为热闹得不得了。那么孙膑就开始下山，然后当然这种戏你就知道说从头到尾就是在舞台上翻滚啊、武打啊这一类的东西，有点像现在的武侠片，所以很热闹。那宝玉刚刚好是不喜欢看这种热闹戏的人，就是他喜欢优雅的文雅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十八回贾妃回来、贾元春回来，你可以看到点的戏都是游园惊梦啊这一类跟牡丹亭有关的这一类的戏。可是在这一天你可以看到是因为贾珍、薛蟠他们在主导，所以大概就是比较好莱坞系统的东西，这个骇客任务什么都出来了，整个舞台上就热闹非凡。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这里表现了一种很有趣对富贵人家、有钱人家摆排场搞那个热闹戏的一种很我觉得很隐微的一种批判啊，我说隐微的批判你不太容易看出来，因为有一段他讲宝玉就觉得怎么演戏演到热闹繁华到这种不堪的地步，他用了两个字叫不堪啊，不堪就觉得有一点粗俗了啊，就是这种有钱人家要摆排场演戏就搞成这个样子。那当然民间的人很喜欢看，因为觉得反正是过年嘛，大家看一个热闹的戏，没有什么情节，情节不合理也都无所谓。那这里面四出戏里面还包括了孙悟空大闹天宫啊，也包括了这个姜子牙下山封神，就封神榜里的戏啊，这一类都是武打戏。所以过去在传统的戏剧里面其实常常有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真正懂戏的人是去听戏，其实不是去看戏。那我自己其实并不完全赞成这样的一个说法，我觉得戏剧有它好看的部分，你光是听是说因为过去觉得听戏很难，所以它是一个考验，就是你现在我们有时候看昆曲、看游园惊梦，字幕打出来你都不一定看得懂，你都跟不下去的，因为它唱腔很多部分都是用古代的古音，我们根本已经不太了解。那么所以过去觉得你能够听懂戏，闭着眼睛去听一个戏，跟着打拍子感觉到那个唱腔里的韵味，那么这是懂戏的高手。可是我想戏剧本来就有听觉的快乐也有视觉的快乐啊，所以尤其我自己小时候跟母亲看戏，其实我很爱看那个翻滚热闹的东西，因为你觉得哇好棒，那个整个刀马旦出来的时候，那个踢那个花枪能够每一个都很准确，它这个当然也是一种功夫，就是身段上的功夫啊。所以我想《红楼梦》因为它作者本身那种文人的优雅的训练，他最后也有一点觉得像宝玉这样的一个人，他最后喜欢的戏都是文辞很雅的，而不太喜欢这种热闹的戏。好，因为他不喜欢这种热闹的戏，所以他就偷偷就离席了。那这些人正在那边看戏，所以也没有人管他。他就忽然想说，在过年，那过年大家都这么热闹，放鞭炮、赌博，这样子大呼小叫演戏。然后想说，哎，以前我来过贾珍家，就是宁国府。那宁国府有一个小书房，那书房里面有一张画，是画了一个美人。他说那个美人画得极好，跟真的一样。那现在大家都在过年，热闹得不得了，那个美人一定非常寂寞，都没有人陪她，所以她觉得哎，我到书房去看看那个美人。好，你可以看到这种写法，你会觉得说这个作者非常奇怪，就是一个14岁的男孩子在这种热闹的过年的时候，他忽然会想到有个书房里有一个画，画上的那个美女这个时候应该是寂寞的，所以我应该去看看她，去陪陪她。好，其实宝玉是有一种呆气的，那个呆气就是他有一种对人间的深情，可这个东西用这样的一个写法其实让我很惊讶，尤其现在《红楼梦》多看几次以后，就这个作者怎么会用这样的方法去写宝玉，就是我们 从来写小说我们很少会写到这么神奇的状况，可是又把宝玉的个性完完全全表达出来，就是他不只爱人间的所有的女子，他也觉得连画里的女子你都应该好好的心疼她，珍惜她。我们不要忘记《红楼梦》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小说，就是他在一个以父权为中心的一个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他是一个非常女性的小说。就这个作者一直表现出他认为他一生接触的最精彩都是女性，他把男人比为浊物，然后把 女性比为一种像水一样的这种清澈的东西。所以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奇特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也充分表现在第十九回，就是他忽然会有这种怪怪的念头，说哎，有一个美女画在那边，那么他很寂寞，我去看他，结果他就离开了这个戏台，他就走着走往书房走，一个人也没有，因为他的佣人都跑光了啊，他的佣人知道说宝玉在看戏，所以大概总要看三四个小时，所以他们就跑去赌博的赌博，跑去乱搞的乱搞，所以就一个都找不到了。所以宝玉其实永远身边有人跟着，可是现在大家都有一点带忽职守，都跑光，所以宝玉就一个人走到书房。走到书房门口的时候，他忽然听到，哎，奇怪，怎么书房里面有呻吟的这个声音？他就想起，难道这个美人活过来了不成？好，这都是小说里非常有趣的，有点像魔幻一样的这种超现实的写法。他听到那个声音越来越清楚，是真的有一个活人在里面呻吟的声音，他就觉得不能够了解，他就用口水舔一舔，因为古代的窗户是纸糊的，然后就把那个纸窗戳破，然后就偷看，一看那个美人没有活，就是他的佣人明烟啊，就趁宝玉在看戏就偷偷溜出来，然后就勾引了一个东府就是贾珍家里的丫头叫做万儿，然后就在床上就在那边搞起来了。所以两个人在那边哼哼嗨嗨的时候，刚好宝玉到了，那宝玉当然第一个反应吓了一大跳，就一脚踢门进去说，青天白日你们干这种事是要死要活，因为这是别人家，就是他带他的佣人到别人家做客，就他的佣人就跟那家的丫头就这样搞起来。好，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呈现出来，刚才我们说的十九回在表现贾府天长地久没有大事发生的时候，这种琐琐碎碎的小事件，大概你可以看到一个家庭大到这个样子，家里这么多的佣人，其实每一个角落里面你根本搞不清楚在发生什么事情啊，因为上面主人又管得不够严，所以宝玉就踢门进去，然后就骂他们说，青天白日你们这样子搞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当然他是主人，他也觉得这是完全失了脸面的事啊，不合礼教的事情，所以第一个反应就是制止。那明烟赶快跪下来就求他饶恕啊，求饶。那个女孩子也在那边跪在地上发抖，因为这种事情发生在过去，这个丫头是可以被打死的啊，就是你可以这么没有规矩到这种程度，所以两个人都吓得半死。可是有趣的，你可以看到宝玉的反应，宝玉看了一看就觉得，哎，这个女孩虽然长得不是那么好看，可是也干干净净的。好，这种描绘非常奇特，就是宝玉有一种对人天生的疼惜啊，疼惜或者怜爱。那这个跟我们一般讲的爱情这种东西不太一样，跟一般讲的好色也不太一样，他就觉得人天生应该去是有他珍贵的东西，所以他虽然是主人，他这个时候也可以叫人来说把丫头拖出去，明烟拖出去打屁股之类处罚他们，可是不是宝玉做得出来的事啊。宝玉基本上对人有一种心疼，觉得人之所以为人，那个基本的人的珍贵，所以他就看了以后他就看到那个女孩还在那边，因为吓呆了就在那边发抖，我想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女孩子还觉得羞耻到了极点，就在那边发抖，然后宝玉就跺了一下脚说，你还不快跑，你还待在这里。好，你可以看到宝玉就是要放他了，所以那个女孩子当然不敢跑，因为是佣人，所以被抓到了觉得要被处罚了，这是可能是死掉的这样的事情，她在那边发抖呆住说，宝玉跺了一个脚说，你还不快跑，其实是提醒他说，你赶快，还没有人发现，你赶快溜掉。所以宝玉的善良其实在这种地方看出来了，就是你反而在十八回这种大场面里看不出来，就宝玉对人有一个那个时代无法了解的东西。所以为什么宝玉老被他爸爸打，老被他爸爸骂，因为他爸爸觉得他不成才， 因为对于贵族的训练来讲，你这个时候你不摆出主人的教训的态度处罚这个佣人，那么这是不对的啊。所以他爸爸觉得宝玉是败家子，是不成才，因为你是一个主人，你就应该做严厉的这个东西。可是我想，也许我们在现代主义就隔了300年以后，越来越看到从现代的角度宝玉的可爱，宝玉对人的一种尊贵的尊重啊，就是他有一种对刚才提到对人本质上的心疼，他不会分我是主人你是佣人，就他就跺了一个脚，然后就说你还不赶快跑，就那个丫头大概赶快裤子一穿就跑了，就宝玉觉得这样跑又不太对，因为这个丫头被吓坏了，所以他觉得这个丫头被吓坏了也许说不定去自杀之类的，所以他赶快跑出去大声的叫说你不要怕，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我现在大概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宝玉的个性完完全全出来了，就是他其实很傻，他没有想到他这样大声叫别人都听到了，可是他要告诉这个女孩，他其实是要安慰她说你不要怕，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啊，就是有时候你在想说，你如果是一个老师，你半夜忽然我们以前到戏馆常常碰一下就碰到戏里面的学生，就在那边教室里面，有时候你也不知道你要怎么办，就是说你也觉得你应该有老师的处罚老师的规矩，可是又觉得哎，年轻人忽然那天月亮圆了不知道他们要干嘛，那么所以其实很尴尬啊。就是这个时候我忽然会想到《红楼梦》的这一段，就是其实我们在情跟理跟法，我们人生里面从来一直有这三个为难，法律的严格，道理的合理，你要告诉一个学生说你到戏馆你不可以做这样的事，你要有道理，有一个说理的东西，那么学校也有校规也有法，可是还有一个东西是你觉得年轻人的他谈恋爱的时候，他有时候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起来，可是这个东西的平衡大概是最难的。可在《红楼梦》里面，其实他一直让我们看到情跟理跟法之间的为难里面，宝玉当然是一个多情的人，他觉得如果没有这个真情，理跟法其实都可以变得很虚伪，也可以变得很残酷。我们知道古代在处理女性的贞洁问题，大概都是一条绳子一把刀子然后一个石头让你自己绑在身上就掉投在河里去，没有第四条路可走，我们读到很多旧小说都是如此。那么可是宝玉在这里我们觉得好像轻描淡写的一个小事件，可是如果你对比当时的旧的小说，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对人他还是觉得人珍贵，而觉得年轻人他的名烟，他的佣人名烟也不过就是16岁的男孩子，那这个丫头也不过就是16岁的女孩子，那好像也不至于严重到这个地方。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那种反应，就是第一个说你还不快跑，其实完全已经不像一个执法的人了，然后接下来跑出去大叫说哎，你不要怕，我不会告诉别人的，然后这个时候名烟反而过来捂住他的嘴说我的祖宗你不要这样大叫，人家都听到了，那因为在别人家里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反应就是宝玉的某一种傻气呆气，可是又很可爱，就是说十几岁的男孩子他有这种本性上的善良，那这种事情如果被他爸爸知道他又要挨打了，因为爸爸觉得你怎么可以这么没有分寸，就是家里发生这种事情你当然要处理，而且你是带佣人到别人家做客的，结果你的佣人竟然做这样的事。所以大概也可以看到贾家到了宝玉这一代其实也的确约束不下来了，就是无法约束底下的下人，所以这是我刚刚提到说其实我们在现世跟真正的情感里我们是有矛盾的啊，我们是有矛盾，我们大概可以说第一代白手起家创业其实都有部分的严厉跟残酷在里面，或者贪婪在里面啊。那么贾家第一代创业当然也是如此，可到了第二代到了第三代可能越来越松，到了宝玉是第四代了，那么第四代好像他有一种温暖的东西，那么底下的人也不怕他，所以家里面你会感觉到这个家真的是要败落，然后最后闹到抄家这样的地步，可是同时也感觉到宝玉的人情的深厚，所以这是作者他后来回忆他的一生的时候我想他自己很为难的部分，就是他也不晓得让他再活一次再碰到这样的事他应该怎么办啊。所以我想这一段大概是写得非常精彩，所以总共加起来大概不到3-4行， 可是你可以看到宝玉的个性，以及贾府里面透露出贾府的这种混乱，家里面的这种混乱的情况，那么已经完完全全清清楚楚呈现出来。所以我很希望大家能够读一下第十九回啊，我们去感觉一下他这种写日常生活的，好像没有大事发生，他的那个精彩之处。好，我们从头开始跟大家念一下，大家可以把第十八回也连接起来。话说贾妃回宫啊，元春回去，那么见了皇帝谢恩，然后回报关于他归省就回家省亲的事，龙颜甚悦，皇帝非常的高兴，所以就发内堂彩缎金银。堂这个字我们现在很少用啊，内堂就是国库。以今天的语言就是国库，当然跟国库不太一样了。古代的内堂就是皇帝私有的国家财产，可是都是皇帝的，皇帝高兴怎么用就怎么用。那我们今天国库大概除非不法，你也不敢随便乱用，因为你还是要有账目的啊，你还是要能够被监督跟监管。这个堂这个字就是仓库的意思啊，内堂。他就把自己皇帝私有的一些彩缎纺织品啊金银就赐给贾政，那还赐了很多的这个跟贾妃有关的一些女官啊，就是娇房。娇房古代都指皇后，好，不必细说。所以大家已经感觉到我们在讲《红楼梦》里面十九回的开头其实是十八回的结尾，好，到这里把十八回的结尾稍微交代一下，然后才说十九回要发生的事。他说宁国府、荣国府因为连日用尽心力啊，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劳力，就是为了欢迎这个娘娘回来，人人力倦，个个神疲，每个人都累得要死。那么娘娘走了，你还要收拾啊，就像我们家里请客宴会完了以后，客人走了，你还要洗碗啊，收所有这些东西。所以园中一应陈设动用之物收拾了两三天方完啊，要收两三天才把园子里面所有招待娘娘回来的东西才收完。那么最累的当然就是凤姐，所以凤姐事多任重，那别人可以偷闲可以偷安躲起来，可她是不能躲的啊，所以她又要强，本性要强，不肯落人褒贬，就怕说你这个人管家管得不好啊，所以她就特别要加以表现，所以即使很累她也要挣扎着好像无视人一样啊，所谓的无视人一样，就是凤姐其实做事做得很辛苦很累，可她表面上永远雍容大方，她不让你感觉到很累。那么她会觉得说，如果很累的话表示你不够能干嘛，你如果能干的话你应该是四两拨千斤就可以把事情处理好。所以这是好强的人在人面前他总是摆出说我不累啊，我处理这些事情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好，下面就转到了十九回的主题，就是宝玉。宝玉是最无事最闲暇的啊，没有事情没有事干，一个十四岁的小男孩。所以这一天早上，袭人的母亲来回过贾母，跟贾母禀报说要接袭人回去吃茶，晚上才会回来。所以宝玉就有一点无聊啊，就是最亲的丫头不在了，所以他就跟其他的几个丫头们掷骰子赶围棋做戏。我想我们现在过年家里有时候还是大家就掷骰子啊下围棋啊，这种可能也不是真正很严肃的围棋，可能五子棋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跟小丫头们在那边赌博玩。那么正在玩得没兴头的时候，没兴头这三个字意思是说他其实觉得蛮无聊的，可是宝玉人很好，就是他也觉得这些小丫头怪无聊。那过年的时候小丫头都喜欢骗一点主人的钱，所以你可以看到等到二十回会讲到，就宝玉每次在赌钱的时候最后那些小丫头都在骗他的钱，那他也很大方，他也很高兴被人家骗。所以这里面他大概觉得陪这小丫头玩，其实他自己也并不喜欢赌博啊，就用没兴头，就是觉得不是很有趣的事。那么刚好这个时候贾珍他们就来了，就说东府甄大爷请过去看戏放花灯。那想哎，跟小丫头玩不好玩，去看看戏吧，也许比较好玩。宝玉听了就换衣服啊，就命令说把衣服换。那么去的时候刚好贾妃 他正要出门的时候，皇宫里面送了一个东西过来，就是贾元春皇宫里面做的糖蒸酥酪。酥酪大概有一点像我们的奶酪这一类的东西，那么是甜品啊，用糖来蒸的啊，糖蒸酥酪大概是比较珍贵的一些食物，就从皇宫里面送出来，特别送给贾母吃，送给宝玉吃。那宝玉看了以后就觉得，哎，上一次有送过这个东西，那么袭人非常爱吃，他说就留给袭人，等袭人晚上回来吃。好，你可以看到，我们大概今天很少吃一个很好吃的东西，我们说，哎，我玛利亚今天不在，我们留给玛利亚回来再吃。我们现在费用很多都叫玛利亚，家里面都有一个玛利亚这样。那我想，其实我们在读这个小说的时候，我们不太会注意到宝玉的个性真的非常奇怪，就是他作为一个养尊处优的富贵公子，他会处处惦念着他底下的这些丫头。然后他说袭人今天不在家，那袭人上次特别爱吃这个糖蒸酥酪，所以他就传令下去说这个糖蒸酥酪留在那边，留给袭人吃。等一下大家会看到十九回里糖蒸酥酪出现三次，贯穿三个故事，非常有趣。就是那个甜品留在那边，表示了宝玉对袭人的关心，又表示了其他的事情。我们等一下会继续看到，就是作者可以从一个糖蒸酥酪贯穿十九回的三个事件。好，这是我大概现在读《红楼梦》最佩服的。其实我觉得写娘娘回来的排场还不难写，真正难写其实是这种小事情，就是那一个糖蒸酥酪你摆在那边，有的作家写写就忘掉了，自己都忘了有那个糖蒸酥酪，因为根本不是大事情。可是他会把这个糖蒸酥酪贯穿十九回三个时间啊，我们今天一早上就会看到这个糖蒸酥酪的三次出现。那么现在大家先注意，他先留在那边说留给袭人，所以他就走了。走了以后他就到了贾珍家里，就看到了四个戏在演戏，一个叫丁郎认父。丁郎认父是明朝的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戏，就是演明朝的戏里面有一个主题是讲严嵩的，知道严嵩对不对？明朝的一个大奸臣啊，就是掌权的那种奸臣严嵩啊，嵩是一个山一个高这个字，严嵩。那么历史上是真的有这个人的，就是明朝一个非常集大权于一身的一个权臣。那么他因为掌大权于一身，他就常常有点欺上瞒下。那么当时在讲有一个穷人家的一个文人叫高文举，那么这个高文举去考试做官，最后考到了状元。考到状元以后，你可以看到古代很奇怪，皇帝的女儿或者宰相的女儿都希望招状元入府来入赘。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意思说，你考到状元了，你将来就有升迁的比较好的机会嘛，就是你医学院的，所以我当然希望女儿能够嫁给医学院的这种人，就是古代的那种一个封建的想法，就是入赘相府。那么高文举其实在乡下已经有太太，娶了太太而且有孩子，这个孩子就叫丁郎，所以他就说我不行，我已经有太太有孩子。可是严嵩说你还不要不要命啊，你刚刚考取状元你竟然不答应我，就逼他说你没有结婚，硬把他入赘相府。所以我们可以看古代的这个权势可以硬生生把这个拆掉，就是因为当然我们常常听到的故事，像陈世美是自己希望攀附皇家，然后假装说我未婚， 我从前没有结过婚，我从来没有交过女朋友，就可以跟这个皇帝女儿就在一起了。那可是高文举不是，他其实是被严嵩逼迫的，所以逼迫以后他就很难过，因为有几次在街上他发现他太太带了这个丁郎到来找他了，然后他看到他的儿子，然后他不能认，所以中间当然就有一些武打，后来就是找了人帮忙就武打，然后最后就才让他们父子相认，那么严嵩才被打败。那么所以这个是一个武打的戏啊，就是这一段整个丁郎认父这一段是整个武打，因为丁郎后来拜了一个高人，就是学武功然后去跟他父亲相认的一个故事。现在大概这个戏不太演了，可它是一个武打的戏。那么第二个就是黄伯鞅大摆阴魂阵啊，那个这个现在大概都叫做孙膑下山啊，就是刚才提到的孙膑下山，它是战国的戏。那么讲到孙膑当时他们请这个师父就是黄伯鞅下来，然后摆那个阴魂阵，然后又是舞台上的一个热闹打斗的。那第三个戏是孙行者孙悟空大闹天宫，这个戏我们现在常常看。 那现在大概在国外，不管台湾出去的戏团或者大陆出去的戏团，经常演的还是孙悟空的这个戏，因为外国人大概就是当年的薛蟠这种，反正就觉得热闹，很爱看这种武打戏。你真的要文辞优雅的东西，他们还一下不能接受，所以孙悟空的戏到现在都非常受欢迎，因为很多动作，非常多的身段翻滚，尤其那个小猴子在舞台上翻滚起来的时候非常好看。所以孙悟空大闹天宫这个戏是第三个戏，那么第四个戏就是姜子牙封神。那封神榜是也是哪吒啊，哪吒三太子出来，二郎神出来，也是武打的戏。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戏，也许现在我们都不太容易了解啊。可是他这里讲说，数耳神鬼乱出，忽有妖魔毕露。那么这里面讲的都是武打戏，对不对？就是武功的，有点像我们现在看到这种魔幻的武侠片一样，这种感觉。所以锣鼓喊叫之声远闻向外，就是连贾家外面的巷子里的人都听到了。那么所以满街的人个个都站好，热闹的戏，说别人家断不能有的。说就说这，你看他们多有钱，这种富贵人家、有钱人家演的戏，真是可以摆这种放各种奇怪的烟火啊，然后非常非常热闹，都很羡慕。可是注意下面一句，宝玉见繁华热闹到如此不堪的田地，注意不堪两个字。所以你不细心看，你不知道，其实宝玉是批评，就批评觉得有钱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这么粗俗啊，就是搞热闹的阵仗，而对于文化其实根本是不懂的啊，根本不是不懂的东西。那我想这个作者活在今天大概也蛮痛苦的，我们现在很多很多的连官府里面所做的文化大概都有一点是这样，其实就变成粗俗的热闹，它少掉一个安静的力量啊。所以其实这个我们很难了解，这个如此不堪，就是把人性里面最欲望的东西刺激出来，把人性里面最贪欲的东西刺激出来，而不是安静的东西。所以宝玉其实不喜欢，所以他就觉得想要走，所以只略坐了一坐就走开，各处闲耍。然后他刚开始的时候就跟进去跟贾珍的太太尤氏，还有跟丫鬟姬妾就说说笑笑，那么也还觉得无聊，就出二门。那尤氏就想说，哎，他还回来以后还是要去看戏，也就没有管他。那贾珍、贾琏、薛蟠只顾猜眉行令啊，注意猜眉，这个猜眉其实有点像我们今天，就是猜拳这一类的东西。眉是说我把一些东西放在手里，最早的这种赌博就是说你猜有两个还是三个，那猜到了，这个我赔多少钱之类的，这种其实就是最早的赌博，叫猜眉。行令啊，就是酒传令，然后到谁的手上，这个令停的时候，他就要罚酒之类，其实就是玩耍。民间过年时候的玩耍，那百般作乐也不理论，所以没有人管贾宝玉。他这个交代是说，因为宝玉平常都是一个大家注意的焦点，所以这个时候因为贾琏、薛蟠他们在玩赌博，所以没有人管他。那尤氏他们以为他又要去看戏了，所以也没有管他，所以这个时候他是孤独的。当宝玉孤独的时候，他会想什么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跟宝玉的小厮们也都跑掉了，赌钱的赌钱，或嫖或饮都失散了啊！所以有这些佣人，这个时候因为过年，其实就有一点松散啊，当然没有人管。那么大概想到说，宝玉晚上才会回家，所以晚上再来接他就可以了，就不管他了啊。所以大家找到一句啊，就是宝玉见一个人都没有，这个时候宝玉是孤独的。宝玉孤独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心思啊？宝玉见一个人都没有，因想他就想。这里素日有个小书房，那小书房里面挂着一幅美人，那画得非常的得神啊，跟活的一样，非常的好。那今日这般热闹，想那里那个美人自然是寂寞的，须得我去望慰她一回。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种写法是非常奇怪的写法，就是我们现在的小说这么千奇百怪，都很少有这种心思，可这个心思是宝玉的心思。就是他怎么会觉得连一张画里的人都是寂寞的，然后他要去安慰他，他觉得要去陪陪这个美人。那么所以这段写法我一直觉得其实很魔幻写实啊，就是一个14岁男孩子的这种怪想法。所以想着他就往书房里走，那到了窗前就听到房内有呻吟之韵，就听到有人在里面喘气啊，这种他觉得吓了一跳。好，这个吓了一跳以后的反应也很奇怪，他说敢是美人活了不成。 难道这个美人真的活过来啊？所以宝玉大概从来不觉得什么东西是没有生命的，他觉得所有的美好的东西其实本身都有生命，所以他听到了那个声音，他的反应就是说是不是美人活过来，所以大着胆子，因为我们可能就吓跑了，觉得大概是不是闹鬼了，赶快跑掉了，那他就大着胆子舔破了窗纸向内一看，然后下面的这个写法也很有趣，好笑得不得了，他说那种美人却不曾活，说那个美人其实没有活，就是宝玉不是想说大概是那个画的美人活过来，说那个美人没有活，却是明烟按着一个女孩子也干那惊幻所训之事，记得吗？第五回惊幻仙姑是宝玉第一次性的幻想到了一个太虚幻境，有一个惊幻仙姑最后觉得她无法领悟，就把她的妹妹叫做兼美推给宝玉，让他们做一件事情，告诉她教她这件事情，所以等于是宝玉第一次的性的经验啊，就在第五回的时候，所以惊幻仙姑一直在书里面代表一个教导性的这个女性啊，所以她说明烟压着一个女孩子也在做惊幻所训之事，宝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啊，就说怎么得了，说跑到人家家里做客竟然做这种事，一脚进门去将那两个唬开了，两个人吓得半死，然后明烟见是宝玉忙跪求不迭，就跪下来那么求他饶恕，那宝玉就骂他说青天白日这是怎么说，好，这个时候他其实是法啊，讲出规矩讲出法，就是你们怎么可以青天白日到人家家做客做这样的事，那甄大爷知道你是死是活啊，就说我们到贾珍家来做客的，那如果贾珍知道，这两个人一定活活打死的，可是我想明烟这个时候大家已经知道他不会死，因为是来的是宝玉，所以宝玉大概用人也知道他的个性，也不怕他啊，所以接下来他就看了那个丫头啊，虽不标致倒还白净啊，这个写法也很有趣，就是他并不是每个女孩都是漂亮的如天仙一般，他就觉得也并不是多漂亮，可是干干净净的，所以大概宝玉就觉得干干净净白净这两个字很重要，就是说人很尊贵嘛，就是你生下来你也没有什么肮脏也没有什么污秽，你就白白净净，些微有动人处，然后这个女孩羞得脸红耳赤啊，就是这种事被人家抓到了脸红耳赤低首无言就不敢讲话，那宝玉就跺脚说还不快跑啊，还不赶快跑，那一语提醒了丫头飞也似的跑去了，所以你要细看这些地方，因为我记得小时候这几行根本一下就跳过了，因为本来还以为还会继续有比较大胆的描述，后来发现没有了，那所以那个年龄大概就觉得大概不重要就跳过，可是现在其实觉得好感动的地方就是宝玉的个性啊，就跺脚提醒说这还不赶快跑，所以这个丫头才跑，然后宝玉又赶出去叫道你别怕，我是不告诉别人的，我是不会告诉别人的，所以你会读到这些部分你会开始觉得这个书写的动人的地方都是在这里啊，就是对人的原谅，对人的宽恕，对人的担待，他不但没有责骂他，没有得理不饶人，相反这个时候他怕对方害怕，害怕对方受伤，怕害怕对方受了耻辱也许看不开，他还要跑出去再加一句说你不要怕，我不会告诉别人，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在生活里我们大概很难很难做到这一点啊。我的意思说其实我们觉得得理饶人大概是非常重要一件事啊。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理直就气壮嘛，那不要讲这件事情，从理来讲当然是活活打死都没有人会讲话，因为你自己做错了，可是宝玉的让人感动的东西其实是觉得生命里面哪里有不犯错的东西，或者生命里面从另外一个转环啊，就是其实我会觉得有时候的为难在于我当然觉得啊，最后自己可能不是一个做行政的料子，不应该在那个系主任的位置，让那个比较凶的人去做比较对，那因为生命里面你自己扮演的角色你越来越知道了，越来越知道人的生命里面的欲望的脆弱啊，欲望的无法把持，那么这个时候宝玉追出来的这句话其实不是好作者绝对写不出来啊，就是你不要怕，我不告诉别人的啊，这一句话，那么也有时候会检查说自己在生命里面碰到一个你可以处罚人的机会的时候你会不会担待对方啊，有没有这一句话多一句话让对方不那么受伤，我觉得这是作者其实《红楼梦》读到后面越感动的部分是这些部分，有时候年轻时候大概是比较不容易懂 啊，到某一个年龄，大家会觉得这一句话，多加这句话，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生活里常常会碰到一个要求你的人，而怎么样让对方觉得你求你，他不觉得卑微，不觉得可耻或卑微。其实那个担待，大概是做人上最难最难的事。有时候我们在现实的社会政治里看到太多得理不饶人，何况就是说在这种时候啊，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文学也许在任何的一个时代里对人性的开发都是重要的一件事啊。因为我相信这样的一句话，你今天打开电视，你在报纸新闻上你是看不到的这样的一句话。那我就在想说，什么叫做宽厚啊，什么叫做宽恕，什么叫做担待包容。其实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宝玉有这一句话在这边。当然你会从另外一个角度觉得说，这个人完全不像个主人，他怎么管，以后怎么管你的下人。那么同样的，我们今天会想说，好，家里如果有一个玛利亚，那以后玛利亚带了男朋友回来，你到底怎么办。其实他是有很现实的困境的啊，他是有很现实的困境。可是这个作者其实不太管，他其实就是在写宝玉的一种真性情啊。所以宝玉就赶出去说，你别怕，我是不告诉别人的。急得明烟在后叫祖宗，这分明是告诉别人了。就他没有想到他这样大叫的时候，旁边人可能都听到，因为古代那个房子其实隔音什么也不是很好，所以明烟就吓死了，说老祖宗，你分明是告诉别人。好，下面这一段很有趣啊，你可以看到宝玉回来也没有骂明烟，他就问明烟说，那个丫头几岁了。然后明烟就不知道，然后说大概十六七岁吧。然后宝玉就叹了一口气说，连人家年龄都不知道就跟人家干这种事。好，你可以看到这种其实还是心疼那个女孩子，就觉得宝玉一直觉得女孩子是尊贵的，你要去疼她的。那他就觉得男人常常糟蹋女孩子，然后你跟他干那个事也没关系，可是你要心疼她，而不是把她当一个物去处理。那么我相信这里面有非常现代的角看法在里面。因为其实在看《金瓶梅》跟《红楼梦》很大不同，《金瓶梅》里的男性其实女性对他是物，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可以玩，他完全像技巧跟游戏，玩到他自己爽，可是他根本不管对方的。可是我们看到《红楼梦》其实在写情，而不是在写性。所以宝玉你可以看到他基本上觉得性并不重要，他觉得其实情这个东西很可贵，所以他才会有下面这些问话，说他几岁了。然后明渊竟然回答不出来，明渊大概就是那种我们常常看到性欲高涨的男孩子，反正他就乱搞，他根本也没有在意说以后要不要管这些女孩子，人家会不会怀孕，人家会不会怎么样，他根本没有这些部分。所以宝玉的这个问话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说那个丫头十几岁了，明渊道大不过十六七岁吧。那宝玉说连他的岁数也不问问，别的自然越发不知了，可见他白认得你了，可怜。那么这个可怜是在讲人如果没有这种心疼，这种疼惜，其实是非常可怜，那就跟动物一样了。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了解，《红楼梦》里面其实写的最好是这些部分，就是人是有兽性的，可是人的兽性可以升高，升高成为一种比较疼惜的东西，而不是糟蹋。啊，所以他就觉得连人家的几岁也不知道，那大概别的也都不知道，那就乱搞，那就白认识你这个人了。那你这个男人大概也不是一个这个女子可以依靠真正会疼惜你的。所以我相信今天其实我们读《红楼梦》被呼唤起来的感动，是我们在现实世界里也常常觉得我们一样有糟蹋。那这个糟蹋倒不见得一定是男性对女性的糟蹋，女性当然也可以糟蹋男性，或者说人跟人的糟蹋，就是当你不珍惜的时候，它就是糟蹋了。所以我们会觉得所谓的可怜，他在这里讲的这两个可怜的字很委婉，那意思说当人降低成为兽性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可怜的。可是如果兽性的部分可以提高一点，多一点人的尊贵，那其实是比较可爱也比较温暖的东西。所以宝玉常常会有这种很奇特的一个想法，然后又问说叫什么名字。那明烟就说，讲到她名字很奇怪，她说这个女孩子啊，她生下怀孕的时候，妈妈怀她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到五色不断头的一个万字图案。 万字图案，就是在佛像前面的那个有点十字交叉然后转出来的那个符号叫万，其实是连绵不断的意思。我记得以前好像有跟有些朋友讲过，在台湾展美索不达米亚的作品里面，八千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的作品就有万字符号，所以万字符号是一个非常早的符号，它最早就代表旋转，就所有的旋转本身是连绵不断，所以它是一个幸福的一个象征。那么后来佛教就用这个来作为一个法术的一个法轮常转的一个符号，就是万。那么我们看到古代很多的纺织品，女孩子的衣服的滚边啊什么上面都有万字符号，所以他就说他妈妈做梦梦到五色不断头的万字符号，所以就把这个女孩叫万儿啊，叫万儿。万儿后来在这个小说里常常出来，是一个就是命很好的丫头。你可以看她命当然好，做这样的事竟然碰到的是宝玉，宝玉最后还放了她，那么大难不死。那我一再强调说，这种事情绝对在古代真的是可以被活活打死的啊，而且死得非常耻辱的都有。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女孩子的命蛮好的，所以她后来就在万儿，就是她在这《红楼梦》里面是一个蛮常常出现的一个丫头。宝玉听了说，哎，这个怎么会这么新奇啊？说做梦梦到万儿，最后就生了她，所以可见这个丫头将来大有造化。那这里其实说，宝玉觉得每一个生命不管贵贱啊，虽然你是公子哥，那么他是一个丫头，可是每个生命都有他的典故，都有他的来历。他觉得人要珍惜人，是因为没有一个生命是应该随便糟蹋的。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对生命的本身的这个尊重。所以我们会觉得《红楼梦》里面好像超越了很多，不管是性别啊，或者超越了很多这种年龄啊或者阶级啊，他对人有一种平等。那这个平等其实是从人的这个尊重啊，所以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能不能感觉到这一段短短的几句啊，这样交代过去。那我刚才提到说，大概是我自己在第一次读《红楼梦》年轻的时候根本读不懂的，就觉得要写一个宝玉偷偷看到自己的佣人明烟跟一个丫头万儿在做爱，那么应该要多写一点嘛，至少让我们觉得好看。可他没有，他其实后来是宝玉抓到了以后，宝玉的那个反应啊，宝玉对人的一种原谅跟担待。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跟明烟讲说，哎，我们到哪里去玩啊，就怪无聊的，我去看戏也无聊，跟丫头掷骰子也无聊，好不容易觉得要到书房来陪一个美人的寂寞，就又碰到你们搞这种乱七八糟的事，就他又不能陪这个美人，所以他就这一天都有一点无聊。我觉得整个十九回在讲宝玉的无聊感啊，他这边荡来荡去荡来荡去。后来他就问这个明烟说，哎，我们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玩？那明烟说，要不要到城外去，现在没有人知道，我就拉了马，然后我们就偷偷带你到城外面去玩。那宝玉说不妥，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随时打探宝玉到哪里去了，所以他不能跑太远。他说我们还是到比较熟的地方，比较近的地方去吧。其实他心里面已经有主意了，就是有没有发现他一直在惦念一个人，就是袭人。因为袭人这一天早上被妈妈接回家去喝茶去了，所以他就一直有一点无聊跟若有所失，是因为每一天照顾他都是袭人。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中间有一段是我们前面讲过，宝玉有一天要上课，那袭人就帮他弄头发，那头发梳了八根辫子，最后还把八根辫子就变成一根辫子，镶了珍珠之类的。就是宝玉身边照顾他的真正的人其实是袭人。那这个袭人虽然是丫头，可是又像姐姐，又像妈妈，又像妻子，就是她是真正照顾宝玉所有生活细节的。所以宝玉一旦这个人不在的时候，忽然就有一点怅然若失，因为所有习惯的这种东西忽然就不见。因为你如果不回想到那一段，你不知道袭人的重要。就是记不记得宝玉去上课，袭人连那个木炭都给他准备好，就说天气很冷，那你自己要懂得加木炭，因为那些佣人可能到时候会忘掉，所以给他准备了炭炉子，准备了木炭。就是如果身边有一个丫头是这样照顾你的话，你大概也离不开他了啊，因为袭人比宝玉大个一两岁，所以又完全像姐姐在照顾这个宝玉。所以我觉得袭人是《红楼梦》里面大概母性个性最强的一个女性。我说的母性是说， 其实女性的身上有女性的部分，有母性的部分。母性的部分是她会照顾人的那个部分。那这个照顾，我不觉得母性一定要狭窄化到说只是我的孩子的照顾，她有时候会扩大。就是我们觉得，哎，这个人母性很强，就是说他在生活里他就习惯去照顾别人的细节了。那袭人就是这样的个性。那么十九回，等一下大家会看到袭人的母性个性充分被描述出来。所以我们就很明显感觉到宝玉这一天的怅然若失，是因为袭人不在。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跟明烟讲说：“哎，我们到袭人家去好不好？”那明烟刚开始觉得不好吧，因为过去一个公子到你的丫头家里面去，这是不得了的大事。就觉得你失了身份，所以明烟就说：“要是被人家知道，我要被打一顿了。”那宝玉说：“不要怕，有我。”啊，就两个人就偷偷摸摸就跑出去，就到了袭人家。那么袭人这天被接回去，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袭人是一个小时候被卖到贾府的丫头，因为他们家里穷，活不下去，那么就把袭人卖到了贾府去做丫头，卖的是卖身契，就是一辈子不能赎身的。可是后来，卖了这个钱，那么他的哥哥嫂嫂就用这个来做生意，就赚了一点钱，所以他们就有一点想把袭人赎身回去，然后可以再嫁人，就不要再做丫头。所以这一天请他回去，其实有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正在谈的时候，那袭人就不肯回去。那袭人不肯赎身的原因是说，你们当初没有钱就把我卖了，那现在有钱又要赎我出来，你们卖我的时候哪里想过我卖去做丫头的下场是什么？好不容易卖到贾府，那贾府人很厚道，也不打我，也不骂我，宝玉又对他这么好，所以其实因为袭人一生一世觉得他要跟定宝玉了，就他将来就是一个陪嫁的丫头，所以他其实我们看到第五回，宝玉第一个发生性的关系是袭人，所以袭人已经自己觉得他一辈子就是跟定了宝玉，他也不要那个妻子的名分，他就是一个陪嫁的丫头，所以他就跟他哥哥嫂嫂吵，就说他不要被赎身，所以他就哭了。刚好这个时候宝玉来，宝玉就进到他家里，然后这个袭人姓花，对不对？花袭人，他哥哥叫花自芳，然后这个哥哥吓坏了，就是宝玉来了，然后赶快就把他从马上抱下来，然后进了门以后就在那边慌张说没有地方坐，因为穷人家就是脏乱不堪，然后宝玉那样的一个身份穿着打扮，他们觉得没有地方坐，然后袭人就把他自己做的坐褥弄干净，然后让宝玉坐上去。所以那一段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袭人也吓了一大跳，说你怎么跑来了。那可是接下来袭人所有的动作就是立刻恢复母性，帮他把所有的事情料理到好好的，然后他们就拿了一大堆东西要说宝玉来了都要给他吃，可穷人家的东西宝玉根本就不会去吃的，这里你完全看到阶级了。然后袭人就说你们不要忙，就跟他妈妈跟哥哥嫂嫂说你们不要忙，你们准备东西他都不能吃，然后他自己就剥了几个松子搓好以后把皮吹掉，然后把那个松子递给宝玉。你可以看到细节到这种地方，就是说这是我刚才讲的母性。我们身边里面大概现在我妈妈也不会这样照顾我的，你会觉得袭人的那个母性是非常非常细心的，就是她对宝玉的那个整个的照顾，因为袭人本来是在贾母身边的丫头，贾母把她给宝玉是因为觉得宝玉身边的丫头都不够这么细心，那么只相信袭人，那么袭人可以把所有的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就是一个最稳重的丫头。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母性这个东西其实很难写啊，所以我刚刚提到说，当然我现在讲的母性特别，因为母性是一个天性的话，我们会用母，就是母亲的天性，就是母亲在照顾孩子的时候，她所有的那种潜能会发展出来。而且母性跟父性很不同，也是父性比较理性，罗特列克这个画家就是他的父亲是很多理性思考的，可是母亲常常很奇怪，母亲觉得孩子做别人觉得再滔天大罪做坏事回到家里，母亲就是保护他的，就母亲是一个担待的力量，这个我叫母性。所以母性从来不会觉得他会用理性去批判，他都是包容的这个力量。好，所以下面我们就看到他这两个人明烟跟宝玉就拉了马，就从后门偷偷溜出去啊。幸好袭人家也不远，所以就到了袭人家。那么到了门前，明烟就先进去叫袭人的哥哥叫花自芳，然后袭人的母亲接了袭人跟几个外甥女 他们正在家里吃茶，正在聊天，忽然听说宝玉来了，所以大家吓了一大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赶快就跑出来接了宝玉。那袭人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宝玉怎么会跑出来，忙跑出来迎接宝玉，一把拉着问你怎么来了啊？就是其实他刚开始被吓到了，被吓到，宝玉笑着说我怪闷的，来瞧瞧你做什么。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宝玉一旦袭人不在身边，他就觉得很闷。所以我们现在了解到刚才为什么看戏他也看不下去，赌博也赌不下去，他所有发生事都觉得这一天无聊，是因为他一直在挂念就是袭人，袭人在干嘛，所以他就说我来瞧瞧你在干什么。那袭人听了才放了心，然后就叹了一口气，就说你也特胡闹了，可做什么来呢？啊，就说其实我们不太了解，就古代这种公子是不能够到丫头家的。然后他就问明烟还有谁跟来，那明烟就说没有，就他们两个人来。所以袭人听了又吓了一大跳，你可以看到袭人听了复又惊慌，又吓了一跳，说这还了得，因为宝玉出来他的马旁边至少有四个人跟在旁边的啊，四个马队跟在旁边。那么这个时候他说外面过年这么多人车马，万一碰到一点点还得了，他就在骂明烟说你怎么这么大胆，说竟然没有人跟来。因为平常我们知道都有几个像赖大这些人都会跟在旁边，李贵啊，都是跟在旁边的几个大用人，可这几个大用人因为都跑去赌博了，所以明烟就偷偷跟宝玉跑出来。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可以看到袭人的这种小心啊。那袭人说这还了得，如果碰见了人或是遇见了老爷，街上人挤车蹦，马上面有一个闪失啊，就是如果从马上掉下来，马有个闪失也是玩得的，你们的胆子比斗还大。他就骂明烟了，他说都是明烟挑唆的，回去我一定告诉妈妈们打你啊，就是他要表示说他是一个照顾宝玉的人，所以他要回去要报告，要打这个明烟。那明烟当然就很抱怨说都是宝玉要来啊，宝玉打着我骂着我叫我带他来，现在又推到我身上了。那花次方当然就说啊，已经来了那就进去坐吧，只是茅檐草舍啊，真的是穷人家，又窄又脏，怎么坐呢啊，就不知道怎么做。所以袭人的妈妈也欢迎出来。那么进去以后发现他们家有几个女孩子坐在那边，我们知道古代如果有一个男客陌生的男人进来，女孩子赶快就要躲起来的，可是穷人家只有一间房子，你根本没有地方躲，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很尴尬，所以这些女孩子就低了头，然后非常的羞愧的感觉，就是不敢见宝玉，不敢抬头看宝玉。那袭人这个时候只好他出来料理啊，他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忙了，不要摆果子，也不要倒茶，我知道这些东西他不敢乱吃，就宝玉不能够随便在外面乱吃东西。好，下面注意这一段哦，念给大家听，大家看到袭人的母性发展出来。袭人一面说一面将自己的坐褥啊，自己做的坐褥拿来铺在一个炕上，宝玉坐了。好，注意自己这个字的重复啊，一面说一面将自己的坐褥拿来铺在炕上，宝玉坐了，用自己的脚炉垫了脚啊，把他自己原来拿来暖脚的那个炉子拿来给宝玉用啊，用自己的脚炉垫了脚，然后向荷包内取出两个梅花香饼啊，就是古代我们不是讲皮带旁边会挂很多荷包吗？荷包里面会放各种的东西，所以里面也放一些小的零食，梅花香饼，就拿了两个梅花香饼，用自己的手炉掀开焚上啊，他自己手暖手的炉子，然后加了香，仍盖好放于宝玉怀内。你可以看到连续几个自己，就是袭人觉得这个家里这么脏这么乱，只有他的东西宝玉还可以用，就是他用自己这个字，这其实是母性啊，就那个母性的那种细心。然后最后将自己的茶杯啊，注意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予宝玉。你大概连续看到四五个自己，那么里面清楚的看到袭人跟宝玉的关系啊，所以他绝对不让宝玉委屈，或者觉得宝玉没有办法喝那个茶或者没有办法吃那个果子，他就用自己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妈妈也齐齐整整摆了一桌子的果品，因为宝玉来了所以他们吓坏了，那么这些人大概就会把家里觉得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可是这些家里最好的东西大概宝玉都是不能吃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宝玉的那个讲究，在生活里的这种讲究。那袭人看一看总无可吃之物，注意这句话，就是摆了一大堆的东西出来，可袭人看了一看总无可吃之物，没有东西是宝玉可以吃的啊，所以蛮惨的。你也可以看到这种富贵人家的公子到最后大概真的就 实在很难适应生存啊，所以我自己是反对用宝玉的教育去养宝玉的。那么你看到最后，他真的是根本生存的能力都没有啊，其实是变成宠物了啊。所以袭人看了一下，总无可吃之物，就笑着说：“既来了，没有空去之理。说你既然来我们家，又过年，总要吃一点东西。可是看一看，又所有东西都不能吃。他说好歹尝一点吧，也是来我家一趟，觉得是礼节。所以下面。”袭人做了一个动作，大家看一下，说着拈了几个松子，拈这个字啊，就是指头这样捏，大概只有几粒，宝玉他也不能吃很多东西的，就拈了几个松子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松子啊，现在台湾应该蛮容易买到的，就是松鼠很喜欢吃的那个，我们看到松果里面，它每一个松球裂开的地方都会掉下一粒松子，外面有皮。那么这个东西其实松子在古代的时候，在道家的很多的医谱里面都有，就是炼丹修道的人常常吃松子，觉得松子是非常养生的一种东西啊。所以他这个时候就拈了几粒松子，然后把那个皮吹掉啊，吹去细皮，用手帕拖着送与宝玉。你注意这连续的几句话啊，再念一次，就是拈了几个松子瓤，吹去细皮，用手帕拖着送与宝玉。你可以看到这四句话下来，看到袭人给宝玉吃东西的时候的那个小心啊。我们现在大概东西嘣把你丢到面前都不错了，可是他的这个细节，把松子的皮，其实松子皮很好吃的，他在特别讲究，他把松子的细皮都吹掉，就有点像我们花生皮搓了以后吹掉、吹干净，然后把这个瓤用手帕拖着给宝玉。所以这里面很多的动作的描写，可以看到袭人的那种细心到什么程度。那么也可以看到为什么宝玉会这么疼袭人，因为袭人跟他的关系的对待其实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了解到，他出门的时候不是皇宫里送来糖蒸酥酪吗？他说留在那边给袭人吃，因为袭人喜欢吃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所以你会看到这里的情感不是主人跟仆人啊，我们今天都不可能对家里的玛利亚这样子去做这种事情，玛利亚也没有这样对我们啊。所以你其实看到《红楼梦》很有趣，就写一个主人跟仆人，可他用的是一个深情的部分，就是人的对待的深情的关系。然后你注意一下，宝玉看到袭人两眼微红，粉光荣华。好，宝玉注意到袭人哭过了，这个是大概更细腻的心事，就是你跟一个人亲，你才会注意到心事。你粗心的话你不会注意到，所以宝玉看到他，诶，觉得怎么会好像哭过的感觉，那他就问他说好好的哭什么，那袭人笑着说何尝哭，才眯了眼柔的。那袭人当然不能告诉他哭了，袭人故意就遮掩说我哪里哭了，刚才是因为可能有沙子我揉了眼睛，眼睛红红的。所以袭人永远不会告诉别人他受苦的事情，这个也是袭人就是他从来不会，而且旁边这么多人，他不能让别人知道。那这个时候宝玉就偷偷跟他说赶快回家吧，我留了好东西给你吃啊，就是那个糖蒸酥酪啊。他这个时候又透露，那袭人就赶快跟他说不要大声讲，因为旁边的人都会听到，说听到了觉得我们什么关系，怎么会一个主人留东西给玛利亚吃这样。所以他就说你不要大声的讲。那这些地方都是两个人有悄悄话，有悄悄话就是有心事啊，就是有深情的东西，就是有一个人你可以跟他讲悄悄话的时候，那个情感就是深的啊，情感就是会深的。好，所以这一段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整个在写宝玉跟袭人的一种非常私密的这个关系啊，也可以看到在宝玉的心目当中他对人的刚才讲到那个深情啊，包括那个被他抓到的婉儿啊，在跟他的佣人在那边做爱的这个佣人，这样的一个女孩子，他都其实有一种从人的尊重出发的一种包容。那我相信这个东西是《红楼梦》，我一直提到说不管在今天20世纪、21世纪，它都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因为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在观念上觉得《红楼梦》可以给我们启发啊。那个启发是说，我们在人的现实社会里面所分的，不管是阶级、性别、年龄，都还构成很多的分离。可是宝玉一直希望人可以回到人的原点，人回到人的原点，有一种人对人的尊重。 所以他就不会有这么多分隔的东西啊，分隔的东西，我觉得那个是他最感动的部分。那么下面他回到家了，回到家以后他就岔开写了一段很有趣的东西，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前面有一段写到一个宝玉小时候的一个奶妈，叫做李妈妈，李奶妈。但是李奶妈小时候宝玉吃她的奶啊，就是以前有钱人家就会雇一个奶妈来，那么小主人婴儿的时候 baby 的时候就吃她的奶。那你可以看到这种女性在这种大户人家她的身份很尴尬。我记得以前我们讲过，就是她是佣人，奶妈是佣人，可是因为她喂过主人的奶，她的身份又很特别，所以通常这种奶妈喂过主人奶以后，她就不太做粗活，她就养在家里面，那么就有一个比较尊贵的位置，有时候她就会代表一种身份过来关心一下这个主人。可是现在这个李奶妈年纪已经很大，宝玉已经不吃奶这么久了，她就有一点失去了她自己觉得的重要性。那我觉得我看这个李奶妈的时候，我就常常会想到做人千万不要变成李奶妈，就是其实到最后她有一点落寞，那个落寞是觉得她老了，她失去了当年她的重要性，因为她当年她可以给宝玉喂奶，可现在她没有这个重要性，她也不知道自己的重要性在哪里，所以她常常就跑来要证明她的重要性。那她证明重要性的时候就会闹事情。那么这一天宝玉去了袭人家，然后留了一个唐僧苏老在那边，李奶妈又来了。好，李奶妈就开始骂这些人说，你们都不做事，你看就在那边掷骰子赌博。那这些小丫头都不理他，因为觉得哎呀他烦死了，又来了，每天就在那边唠唠叨叨唠唠叨叨。然后他就问他们说，宝玉现在吃几碗饭呢？晚上睡觉睡得好不好啊？那大家都觉得说，你现在已经退休了，根本不该你管的事，有人在管这些事，你干嘛这样一直问？就大家都很烦，他自己觉得很无趣，他就走来走去看，哎，看到那个唐僧苏老，他说，哎，这个是一定是宝玉留给我吃的，他就要吃了。就有一个丫头出来，当然也不会讲话，就说你不要乱吃哦，这个是留给袭人的，你吃了以后，宝玉回来又要闹了，上次就摔了茶杯这样子，就他就火了，因为他忽然觉得羞愧，因为他怎么比不上袭人？他喂过宝玉吃奶的，那么既然今天这个东西留给袭人，而他要吃都不能吃，他火了以后，他气急败坏，他就赌气说我一定要吃，他就把一碗酥酪都给吃光。那么吃光以后就说，这些袭人这些小娼妇也不过是我调理出来，就开始讲难听的话。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懂事的丫头就过来讲说，哎呀，刚才那个丫头不会讲话，得罪了你老人家，那么宝玉当然会最好的那都留给你吃的，就安慰他。可他已经气了，他气了，他连这个丫头也骂一顿，说你不要在那边拍我马屁了，什么就又骂了这个丫头。所以你可以看到李奶奶就一阵风走掉，可是就得罪了所有的人。可是就这是唐僧苏老第二段戏啊，就是原来记不记得宝玉出门的时候，唐僧苏老在那里，我跟大家讲说十九回会有三次的唐僧苏老出现。那这里面一方面贯穿袭人跟宝玉的特别关系，一方面等一下你会看到李奶奶的一个特别的这个角色的叙述。好，我们读一下这个李奶奶这一段，大家可以看到说宝玉出了门，那房里面的丫头们就越性姿的玩笑啊，就是没有人管了，所以有人在围棋，有人在掷骰子，有人在打麻将抹牌，磕了一地的瓜子皮啊！这个描写非常棒，你可以看到就是没有人管的时候，那个磕瓜子乱丢，然后满地脏的乱七八糟的。好，偏偏这个时候李奶妈来了，所以如果干干净净也还好，偏偏就是赌钱的赌钱，掷骰子掷骰子，然后一地的瓜子皮的时候，李奶妈来了，所以她抓到了一个机会说，你们看我不在，你们就把这个家搞成这个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很有趣，说我跟很多朋友讲说，我离开一个学校以后再不回去那个学校，因为你讲的任何话人家都会觉得有意思，因为你曾经在那边待过啊。所以我们讲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其实真的是一个大智慧。可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们常常不容易懂，说好，我今天不管华航了，我就是不要踏进一步，不要让人家老在那边啰啰嗦嗦，觉得我在管什么。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我这样的年龄的朋友，他们的孩子大概都二十岁几岁，然后我有时候也跟他们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因为你不是当年的母亲跟父亲。那他现在长大，然后他也有他自己的领域跟世界的时候，那个唠叨也真的是就是李奶妈的东西啊。所以我现在常有时候到朋友家，我就念这一段给他们听啊，他们就比较懂了。就是说磕了一地瓜子皮的时候很奇怪，那个父母常常看他儿子说，就是磕了一地瓜子皮的时候，然后他就说很气，就觉得简直没有人管。所以这一段的描写其实是蛮幽默的啊，就是这些丫头们在那边围棋掷骰子抹牌，磕了一地的瓜子皮，偏偏奶母李妈妈拄了拐棍进来请安。他 他请安当然是给宝玉请安，看看宝玉，结果宝玉不在家，丫头们只顾玩闹，他就十分看不过。好，注意，你对人生十分看不过的时候，你开始唠叨了，就要抱怨，觉得怎么会弄成这样的，就叹了一口气说，自从我出去了，你注意，就是我出去了以后，不大进来，你们越发没个样了。所以他觉得好重要啊。就是说自从他不是总统了以后，这个简直是一塌糊涂。那么你可以看到所有 不在其位而谋其政都会有这种悲哀，就是他就是放不下来，他觉得他永远这个东西就是要他在管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小说写得好时候的那种智慧可以用在很多地方的。那我自己常常念给我自己听，就是说你到某一个年纪你常常要念这一段，说你不要变成那个拄了拐棍然后到时候别人觉得你烦死了那个人。然后他就一直骂他们说，宝玉是个丈八的灯台啊，就是很高的灯台，那么照见人家照不见自己，只嫌人家脏，这是他的屋子，由着你们糟蹋，越不成体统了。好，这些丫头们明知宝玉不讲究这些。第二，李妈妈已是告老解释出去的，你根本是退休的啊，已经不管事的人，告老解释出去的，如今管他们不着，因此只顾玩并不理他。好，所以丫头越玩越不理他，他越气，因为他的重要性越不能被证明。所以李妈妈就只管问宝玉如今一顿吃多少饭，什么时候睡觉等语，写得极好啊。就是你会发现你开始讲这些话的时候真的就是唠叨了，永远在问说你现在吃几碗饭啊，你几点钟睡觉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一连串的这些重复的这些语头。那丫头们就胡乱答应，有的说好一个讨厌的老货。难听的话就出来了啊，因为他觉得他啰嗦唠叨。那李妈妈又问说，这个盖碗里是酥酪，怎么不送给我去吃呢？我就吃了吧啊。说必拿汤匙就吃。好，一个不会讲话的丫头就过来，一个丫头说，快别动，那是说了给留给袭人的，回来又惹气了，你老人家自己承认，别带累我们受气。好，这一段话如果大家回想到我刚刚叙述那一段，就因为前面封露茶的问题，有丫头被骂了，所以他们觉得你如果吃了你自己承认，你不要到时候我们又要受罪，就是明明留给袭人的东西，怎么这个东西你又把它吃了。好，李妈妈听了又气又愧啊，你可以看到她是要来证明她存在的重要的，结果现在反而惹了相反的东西，就明明说明她不重要了，因为这个酥酪竟然是留给袭人不是留给她的。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不是很容易了解这种痛苦啊，就是你会发现如果说你在一个公司做事，然后一个老的经理回来，到底你要扮演什么角色啊？你怎么在那个时候让他觉得他还重要，可是又不要让他继续唠叨下去，我相信那就是又是一个大智慧。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小丫头当然就更得罪了他，他就说我不信他就这么坏啊，这个指的是宝玉，我不相信宝玉这么坏，别说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比这个再值钱的也是应该的，难道袭人比我还重？人生最痛苦就是这种比较啊，觉得我以前这么重要，我现在怎么会不如一个小丫头，不如一个袭人啊？大概最大的痛苦在这里，我难道袭人比我还重？难道他不想想他怎么长大了？有没有发现这句话常常听到，我们常常听到说你都不想想你怎么长大的。好，这种话你就很，你简直没话答了，因为吃他奶长大的，他不想想怎么长大的，我的血变得奶，吃的长得这么大，如今吃他一碗牛奶他就生气啊！我偏吃了怎么样。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话最后就讲到这种非常痛苦的这些部分，所以他就把那一碗东西都吃了。你们看袭人不知怎么样，那是我手里调理出来的毛丫头，什么阿物啊，阿物这个字我们现在不太用了啊，什么东西之类的，就是他觉得袭人根本就是他买进来的，然后买进来的时候是他来教导他的，所以是根本他手下调教的小丫头。可是你如果听到一个前任经理来骂现任经理，你不是当初我聘进来的，你也很难听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事情，《红楼梦》的有趣是永远在现实生活里可以看到一再重演啊。所以《红楼梦》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一直可以重看，因为它很多人生的智慧在里面，而这个智慧它都没有讲说应该怎么处理，而是告诉你说这些现象一直存在啊。今天一样有李奶妈，一样有袭人这样的一个角色。好，你看到有一个丫头出来笑着说， 他们不会说话，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气。宝玉常常送东西孝敬你老去，岂有为这个不自在的？有没有发现，这个就是一个懂事的丫头，就说，哎呀，宝玉怎么会不把这个给你吃？我想这个丫头讲这个话说，你已经吃了吗？那已经吃了，你至少让他吃的心里爽快一点。所以这个丫头其实非常懂事啊，就跑出来打圆场。那宝玉有好东西，一定会孝敬给你老人家的。那这样他听了就比较舒服。结果这个李奶妈真的是不上道啊！你可以看到她还是继续生气。她说：“你不必装狐妹子哄我。”她把这个丫头又骂一顿。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就真的是让到最后变成落在一个让人讨厌的老货了。就是人家对她不好，她不好；人家对她好，她还是不好。这个时候其实是她自己做人的各种问题开始发生了。好，所以他就讲说，你打量上次为了茶，为了那个风露茶撵倩雪的事，我不知道呢。明天有了不是，我再来领。说着赌气去了。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唐征苏烙的第二段出现。可是下面希望大家注意，袭人回来以后，袭人怎么处理这个事情？那宝玉其实是要发脾气的。宝玉看到说袭人回来了，那一天没有看到袭人，他很想念袭人。他说：“哎，我不是留了一个唐征苏烙给袭人吗？”他说：“现在赶快拿出来给袭人吃。”结果别人说李奶奶吃了，宝玉正要发作，就袭人说：“啊，你刚刚讲留的东西就是这个啊，多谢费心。”就觉得你真好，你为我留这个东西，先谢谢他。接着说：“你上次我很爱吃，就吃了以后肚子疼了一晚上，然后最后吐出来了，我才好过了。那么还好他吃了。”你知道袭人讲的是谎话，可是把事情所有摆平了，就是宝玉觉得，哦，你原来不爱吃唐征苏烙，所以他就算了。可是这个是袭人的懂事，就是袭人为什么到最后在这个贾府里面变成最稳重的一个丫头，因为他觉得哪有那么大不了的，一个唐征苏烙也不过就是你的好心留给我，那我感谢了，可是我可以不要。他还怕宝玉不相信，特别讲说我上次吃了，后来都一个晚上闹肚子疼，然后吐出来以后这个事情才好了，那幸好他吃了，不然我还要逼着被吃这个东西。所以他就赶快打圆场说，宝玉我想吃一点风干栗子，所以宝玉赶快就帮他去压那个栗子给他吃，所以他就忘了这个事了。所以这你可以看到，所有生活里面大事变小，小事变没有，完全看人的智慧。所以有时候你蛮怀念袭人，觉得哎，如果他今天来治国，大概又是另外一番景象。